教育非之不可。
宝贝，去图书馆可以做什么？
可以玩桌游、
读绘本、
看电影，
还要爸爸妈妈陪我去图书馆。
真好，图书馆里面什么都有，带着孩子走趟图书馆，可以共享阅读，共享欢乐，更可以读懂彼此。
让我们一起好好读你。
欢迎来到好好读你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洪敦明，也是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的馆员，邀请各位听众跟着图书馆去旅行，一起揭开各地特色图书馆的小故事哦。今天啊，那我们要带你们去走到一个看起来很像艺廊又很像咖啡馆的图书馆，这是在位于南投中心新村的国立中心高中图书馆。这里的图书馆啊，不仅美丽动人，更蕴藏着很多激励孩子自主学习的无限的力量。那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这座图书馆的主任庄淑凡主任。庄主任您好。
主持人你好，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图书馆的故事。
我们知道庄主任这边真的很用心，这个图书馆真的是有很多独特的设计，又像艺廊又像咖啡馆。那我也听到说，图书馆过去策划了很多的展览，譬如说像以色列展，有很多的主题的展览。那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中心高中图书馆的特色呢？
先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地点，我们在南投中心新村，那欢迎各位到中心新村旅游的时候，你会看到中心新村的地标就是有个大操场，那有个很漂亮的建筑物叫中心会堂，我们学校就在这里。从101学年度那时候的校长或是伙伴们，他们就有去我们逐力去规划，让中心高中的图书馆它不只是一个书本堆叠的图书馆，那我们想要把美学结合进来，所以我们中心高中图书馆有附设艺术中心。附设艺术中心也就是说，我们在营造优美的图书环境之外呢，我们也结合了所谓的策略联盟，那结合了比如说那个南投县文化局或是南投县社区生活美学、南投县的文化资产学会等等的，那还有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那我们会邀请一些艺术家他立校来展出，那所以我们一个学期有四场的艺文展览，那会办四场的文创讲座，那目的就是说，让学生在学校的课程学习之外，也提供学生接触多元而且丰富的一些现代人文艺术。那最近跟那个主持人说的，就是有结合以色列的一个影响世界发明与发展奖，那我们也邀请他们立校来展出。那最主要是透过这个展现呢，能够让学生在课余的时间增长许多的心知哦。我觉得还是想说，结合一些资源，让孩子在108课纲的学习下，有更多的学习机会。
我觉得真的是很棒，让孩子有透过展览，特别是透过艺术有多元的体验，那要让这个孩子能够从学习当中有更有自主的可能性。那因为现在这个非常强调这个108课纲的自主学习跟学习探究，那我知道说主任其实有透过像圆梦绘本的创作，或者是像一些专题式学习，让孩子去探究自己多元面向，怎么去帮孩子去做好这一块呢？
各个学校它的那个分工都不同，那我们学校是最主轴是在图书馆，那我们就透过因为图书馆去结合外面的资源，那再结合教务处的课程的资源，2014年那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融入所谓的自主学习这一块，那时候有跟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签立了一个合作协议，我们参加圆梦绘本，其实我们就是鼓励学生他参加创作嘛。那创作的过程中，在跟学校的课程不同领域的老师们去沟通，为大家去讨论出说怎么来帮助学生学习，所以这个圆梦绘本我们的教学就会结合英文科，然后美术、资讯以及自然领域，那让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融合各个课程的知能， 那甚至可以把生命教育透过绘本的创作那呈现，所以这个学习成果应该是很能够呈现学生的自主学习。那学生的作品呢，他也可以透过分享跟交流让他被看见，那我们也看见他的成长。
刚刚那个舒凡主任，我们听到您在介绍那个圆梦绘本、的创作，那我想问一下，不知道说在孩子、学生参与了67本的这个创作里面，有没有您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帮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我觉得有一本 I am Cat 这一本绘本，它的构图很简单，呈现一个美感的话呢，那整个页面或者是呈现的那个美学我觉得是很独特。它虽然是一个简单几页，但是对于每个人你可以去深入去思考自我，他讲我就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是一只猫，那我怎么去做什么事情，我觉得他就是在告诉爱自己，那好好的做好自己。
是谢谢主任介绍这本绘本，它是英文的，它的英文单字也非常浅显，会感觉到很多的童趣再结合有趣的英文，真的很棒，就是我们这个国之图的圆梦绘本资料库是希望说让每一个人都有能够表达自己创作的需求，然后能够去透过每个人的创作，我们把它收入在一起，让大家看到每个人的多元的成长的面向。那中心刚刚真的很用心，那不仅是鼓励学生来创作，而且是透过跨领域不同科的协同去做创作。那我想问一下主任这方面，针对圆梦绘本的这个创作，学生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故事让您觉得印象深刻的呢？
作品有一本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透过他的小创作让我们去感受说生活上应该去节约，就是不要去浪费，
是
从小小小孩就去启迪他的心灵，说爱地球啊，跟生活做结合这样子。
是特别是也是符合现在我们在各级的教育都在强调这个永续教育这个部分，永续环境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让孩子可以圆一个绘本创作的梦。我听说你们还设立一个音乐平台，让很多人可以欣赏到这个作品，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呢？
这个是我们希望透过一个轻松舒适的一个阅读环境那音乐平台它在学校的应该是网站上面有个界面可以点进去，那学生他里面除了这个绘本之外，他也可以有一些英文的音听的学习因为我们英文老师他会把各个有关英文的那些资源都把它放在这个音乐平台，应该是算蛮广泛的一个界面
然后我知道说学生这部分好像还会有做一个这个自主学习的一个发表那这个也是在搭配图书馆去进行吗？
是的，就是像自主学习我们是整个学期的规划，一开始会先采取就是他的一个主题目标兴趣的探索，那让他有一些基本的真能，比如说资讯素养、阅读素养，会在这些课程里面去告诉他，那他了解之后他就可以开始着手去思考，比如说透过那个九宫格法那或是心智图，找出他想自主学习的课程或是主题，自己要去规划他想学的计划，可能每一周他想学些什么，那再逐步的引导他你接下来你有了计划之后最主要就是你要去实现它所以逐周的再让学生他是有去慢慢的去朝他想学的目标去前进，那因此到学期末的时候我们会办一个自主学习成果发表，
是
学生他可以自由报名参加，就是他透过他可以采用静态或是动态那静态就是上台发表了，他要制作简报海报等等，那静态就是把他的一些作品成果啦那或者是他想说先用海报的方式陈列就好就是有两个平台让他们去发表展现创造一个舞台让学生去展能的一个平台空间出来这样
舒凡主任所介绍这个自主学习资源跟学习历程之外我们知道说中心 高中图书馆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哈。如果假设真的是有伙伴哈，就是有进到中信新村，不妨也可以到那附近走一走哈，可以体验一下这样一个学习的氛围。其实有时候氛围的营造也是非常重要哈。那舒凡主任他非常用心，把整个图书馆的这个氛围，让孩子会感觉到自己可能是另外一个家哈，可能像画廊，可能像咖啡馆哈。那你随处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角落。那今天非常谢谢这个舒凡主任今天的分享哈，期待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够找到一个图书馆的好角落哈，运用图书馆资源来进行自主的学习。谢谢您。
好的，谢谢，
谢
谢大家。
感谢您收听好好读你节目，欢迎您加入好好读你或教育非之不可的脸书粉丝页，一起探索图书馆世界的阅读旅程，与孩子一同成长。